建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截止目前，我们的税收热点访谈三人行节目已播出三期，并且受到了较高的点击量，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明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亚太鹏盛吉林税务师事务所李小红总经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两位老师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在百忙之中再次来到我们的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们从众多的税收咨询问题中又选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税收问题，请两位老师帮忙解答。
好的，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增值税减免税政策出台前后，小规模纳税人应如何开具发票呢？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就是今年的第13号财总公告，今年3月1日到5月31日，对湖北省征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那么除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征税小规模纳税人呢，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在此期间呢，减按1%的征收率征收增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的24号公告，将13号公告呢规定的优惠期限呢延长到了2020年的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发票要注意一些事情，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3月1号之前的，适用3%的征收率开具3%征收率的发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3月1号到12月31日期间的，可适用1%的征收率的政策，并开具1%征收率的发票。要注意什么呢？3月1号之后，纳税人发生如下情形，应可以开3%的征收率的发票。一、纳税人在3月1号以前发生纳税义务，已经申报缴税但未开具发票的，3月1号之后可开具呢，3%的征税发票。二呢，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1、2月份，但尚未开具发票的。三呢，3月1号之前已开具了3%征收率的发票，发生了销售折让、终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红字发票的，或者开票有误需要重开的。四呢，因为实际经营业务需要，纳税人呢放弃了享受1%征收率纳税政策的。五呢，3月1号以后开3%的普票，可按1%征税，但注意属于开票违规。专票呢，则开几的率就按几来缴税。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里。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道题。为促进汽车消费和产业发展，今年国家出台了哪些税收政策？
好，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那么为了促进汽车消费和产业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二手车经销有关征税政策的公告，也就是2020年的第17号。还有呢，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包括工业信息化部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增值税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21号，明确和延续了汽车相关税收政策。同时呢，对税务总局还针对纳税人反映集中的问题，出台了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也就是2020年的第9号。那么对部分政策口径和征管操作事宜进行了一个明确。那么17号公告明确啊，自2020年的5月1日至2023年的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改为呢减按0.5%这个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了。21号公告呢明确，将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再延续2年， 也就是自2021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购置新能源汽车仍然是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那么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什么呢？是指纯电动汽车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呢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通过工业和信化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实施管理。自目录发布之日起，购置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啊是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购置时间呢，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者是有效的凭证上注明的日期为准，这个很重要。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
好，再看下一个，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包括哪些？分割单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吗？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就是我们很时髦的2018年28日公告。该公告第八条规定什么呢？税前扣除凭证按照来源分为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那内部凭证呢，是指企业自制用于成本、费用、损失和其他支出核算的会计原始凭证。内部凭证添置和使用呢，应当符合国家会计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外部凭证呢，是指企业发生经营活动和其他事项时，从其他单位和个人取得的用于证明其支出发生的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发票。那么发票呢，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财政票据、完税凭证、收款凭证、分割单等。该文件又规定什么呢？企业与其他企业、个人在境内共同接受应纳征税劳务发生的支出，那采取分摊方式的，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企业呢，以发票和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共同接受应税劳务的其他企业，则什么呢？以企业开具的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企业与其他企业、个人在境内共同接受非应税劳务发生的支出，采取分摊方式的，企业呢以发票外的其他外部凭证和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共同接受非应税劳务的其他企业，以企业开具的分割单作为税前扣除凭证。该文件同时规定，企业租用办公、生产用房等资产发生的水电燃气、冷气、暖气、通讯线路、有线电视啊、网络等费用，出租方作为应税项目开了发票的，企业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出租方采取分摊方式的，企业以出租方开具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这个问题我就给大家解答这里。
好，感谢老师的解答。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对名股实债业务如何进行涉税处理？
好，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做一下解答。那么对于甲股权、真债权或者说是名股实债这样的业务，税收上呢称作混合性投资业务，它主要涉及到一个增值税还有一个所得税。我们先看一下增值税，财税2016年36号文件附件一《营业税改征增税试点实施办法》后附呢有一个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那么这里边对于贷款服务是这样解释的，说贷款啊是指将资金贷于他人使用，而取得的利息收入的业务活动，包括各种占用啊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像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包括含到期啊这个利息，包括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等这些收入，还有呢像信用卡透支利息收入、买入反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融资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以及呢融资性售后回租、押汇、罚息、票据贴现、转贷等业务取得的利息及例行性质的收入，按照贷款服务来缴纳增值税。像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是指呢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将资产出售给从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后，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那么将该资产出租给承租方的一个业务活动，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呢是保底利润，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这是关于32文件对于贷款服务的一个定义，在增值税上。那所以说呢，名股实在业务要按照这个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我们再看一下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总局2013年的第41号，看这文件是怎么规定的。说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是指呢，兼具有权益和债权双重性质的投资业务，如果同时符合下列条件，那么这个混合性投资业务是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个41号公告进行所得税处理。看看这几个条件：一、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后，需要按投资合同或者呢协议约定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或定期支付保底利息固定利润、固定股息等。那么二，有明确的投资期限或者是特定的投资条件，并在投资期满或者呢满足特定的投资条件后，被投资企业需要赎回投资或者是偿还本金，这是第二条件。第三个，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这个很重要，明显的一个标志。第四个条件，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五呢，说投资企业不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这是五个条件。那么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规定的混合性投资业务，按下列规定进行所得税处理。对于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利息，被投资企业投资企业应于被投资企业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那么被投资企业应于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为利息支出，并按照税法和国家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2011年的第34号第一条的规定进行所得税前的一个扣除。第二，对于被投资企业赎回的投资投资双方应该于赎回时将赎价与投资成本之间的这个差额确认为债主重组的损益，分别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同时呢，我们提醒纳税人的是，由于名股实债业务在税收实践中需要对经济业务性质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呢上述我的解答仅供我们纳税人参考。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企业在购置固定资产方面，企业所得税上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正确理解这些优惠政策呢？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通知，就是我们的财税2018年54号文件。该文件规定，企业在2018年1月到2020年12月31日期间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扣除。那么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500万的呢，那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还有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就是财税2014年75号文件。还有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政策通知，就是财税2015年的106号文件。那么等相关规定执行，当然呢现在已经上升到了2018年的财总66号公告，就是说所有的制造业都可以500万以上的享受加速折旧。那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就是2018年的46号公告。注意，我们所称的设备器具是指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所称购进呢包括以货币形式购进或者自行建造。那么其中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购进的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该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发生的其他支出确定单位价值。那么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以竣工结算前发生的支出确定为单位价值。那固定资产购进时点按照如下原则来确定：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除采取分期付款或者赊销方式的购进外，按照发票开具时间来确认。那么以分期付款或者赊销方式购进的固定资产，则呢按照固定资产到货时间来确认。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呢，按照竣工结算时间来确认。固定资产投入使用的月份次月所属年度一次性税前扣除，注意是投入使用的次月。那么企业选择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的，其资产的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呢可以不一致。那么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核算的需要呢，可以自行选择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那么呢，未选择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的，以后年度不得再变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的办法，这个公告呢就是2018年的我们著名的23号公告。根据这个公告规定呢，我们在享受税收政策的时候要办理相应手续。那么办什么？主要留存备查资料是什么？有关固定资产的购进时点的资料，如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发票，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固定资产的到货时间说明，那么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竣工结算情况说明，还有呢固定资产的记账凭证，还有核算有关资产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差异的台账。那么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时条例，就是刚才我说过那几个什么呀，六大行业呀，还有4个领域、18个重点行业呀，还有我说的上升到2018年财总66号公告，就是什么呀，所有的制造业都可以享受加速折旧。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个特别规定，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这个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就是我们今年的财总发公告，说什么呢？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它为扩大生产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注意没有500万元金额的限制。那这个问题我就给大家回答这些。
感谢韩老师的解答，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我公司享受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增量留抵退税政策以后，还能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吗？
好，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财政部国家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也就是2020年的8号，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可按月向主管税官申请全额退还2020年1月及以后形成的增量留抵增值税额。那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也就是2020年2号规定，纳税人呢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税改革的有关政策的公告，也就是2019年的39号，还有呢财政部国家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19年84号啊，这个规定取得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的，是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啊这个政策的。但是呢这个公司它是按照8号公告取得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这个情形，所以它不属于2号公告规定的退税后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这个政策的适用啊。好，这个问题呢我就解答到这里。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公司是一家施工企业，收到一笔预付工程款，尚未开工，已开具发票，请问是否确认收入，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呢？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就是我们经典的国税函08875号文件。那么该文件规定什么呢？企业在各个纳税期末提供的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采用完工进度法或者叫完工百分比法来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那么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二呢，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的确定；三呢，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的核算。因此呢，该公司啊预收工程款，由于没有开工，不符合上述收入确认的条件，即使开了征税发票，也不需要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那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单位是保险公司，车辆出险后，我公司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由被保险人自行修理，维修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我公司，请问我公司取得的专用发票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好，我来解答下这个问题。那么进项税额抵扣啊，遵循的基本扣税原则是这样的：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服务所负担或者呢支付的增值税额，凭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我们国家总局关于啊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总局2019年第31号第11条的规定。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如果是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以按照规定从保险公司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他是以现金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那么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赔付金直接支付给车辆维修劳务提供方，他是不属于保险公司购进车辆修理这个劳务，所以呢其进项税额是不能够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的。那么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是比照上述规定来执行的，所以呢根据刚才文件的规定这个纳税人说的情况，应该他是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由被保险人自行修理，所以呢这公司取得的维修费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不能够在保险公司进行抵扣的。这个问题呢就解答到这里啊。
感谢两位老师的解答。想要了解更多的税收热点资讯，请您持续关注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